大家新年好，今年是2018年的第一个主日。一年刚开始是我们制定新年计划的时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新年开始了要制定新的计划呀，制定新的计划，然后在这一年当中就慢慢的实施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完成。教会今年事工有新的安排，主日崇拜咱们都要在楼上，除非有敬礼我们才会挪到楼下。祷告会每周三晚上都有，都在我家里有，然后还有周六的团契活动也安排在我家里啊。这个是教会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。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也应该有计划，不仅仅有生活的计划、工作的计划，也应该有信仰的计划。对于基督徒应该有计划，非基督徒也应该有计划。年初的时候我们定计划，在这一年当中不断的完善，争取到了年底的时候能够完成计划，这也是神对我们的期望。今天我们学习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，通过这段经文帮助我们下决心，把每个人的心都建成基督的家。有人说我已经信主了，我是基督徒，那圣灵就住在我心里啊，基督住在我心里，你讲的是不是给慕道友讲的呀？没错，有一首歌叫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有耶稣，就有圣灵住在心里。但问题是我们有多少基督徒敢说耶稣基督在我心里过得高兴，圣灵从来不给我担忧？有多少基督徒敢说我的心真是基督的家呀，我的心思意念都是由基督掌管的？有多少基督徒能说我的心实际就是基督的家？有多少人能这么说呢？非常少。新年开始我们学习这段经文，帮助慕道友也帮助基督徒一起来把我们的心真正建成基督的家。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取自旧约圣经出埃及记，当时摩西亚伦带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来到了旷野当中，然后呢上帝就赐给摩西在西乃山上赐给他10条诫命，并且告诉他们你们要造会幕，还要造很多的圣物，叫他们谨守遵行，造会幕、造约柜、造敬拜神的一切的器具，还有服饰。今天我们学习的出埃及记是第40章，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。神告诉他们，在这一章里，会幕已经造好了。神说：“你们要是照着我的规矩去造的话，最后我要住在会幕当中，我要跟你们住在一起。”后来真的就是摩西亚伦带着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命令造成了会幕，然后神荣光就降在了会幕当中，代表着神跟他的子民同在。那么在这段经文，首先我们看40章的1-16节，这个是耶和华神对于摩西讲的命令，如何造会幕。他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，把法柜安放在里面，用幔子将柜遮掩，把桌子搬进去，摆设上面的物，把灯台搬进去，点其上的灯，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，挂上帐幕的门帘，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，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坛的中间，在盆里盛水，又在四围立外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，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，就都成圣。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，使坛成圣，就都成为至圣。又要抹洗濯盆和盆座，使盆成圣。要是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，要给亚伦穿上圣衣，又膏他，使他成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又要使他儿子来，给他们穿上内袍，怎样膏他们的父亲，也要照样膏他们，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 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。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这个是神的命令，告诉你要这么做。然后真的是这样，我们看在第十七到三十三节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，然后一步一步，刚才大家都读过了，手里也拿着程序单，我们就看一看是这样的。那么神晓谕以色列人，我的命令是这样，然后摩西就带着以色列人严格的遵守神的命令，这个事情就成就了。最后呢，会幕就造成了，这个是会幕的照片，我们看待会儿还会细讲。大致外面一层就是帷幕，院帷叫，中间呢就是所有的帐幕都在中间，连着帷幕都是帐幕，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有两层会幕，我们待会儿还要慢慢的细讲。首先我们看立会幕的时间是哪一天呢？第二年正月初一，第二年正月初一，这第二年正月初一不是说神命令之后又过了一年，这个第二年正月初一，而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二年，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他们离开埃及刚刚满了一年。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候，神要拯救他们，先设立逾越节。神跟他们说，你们要与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所以这一天呢，这一个月呀，是犹太人律法一年当中的头一天，是神选民的新年。我们今天也是新年头一个主日，我们在座很多也是神的选民。我们看一看在旧约时期神的子民在做什么，我们也效法他们。他们在一年当中把这头一年这一年的头一天作为敬拜神的一个生活，他们把神放在自己生活的中心，神说什么这群神的子民就做什么，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。这是一个决定，一个新年的决定。我们今天也是同样要做一个新年的决定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新年的第一个主日。神说，我告诉你，你们怎么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我告诉你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，我就住在你们那里，我就住在你们中间，跟你们在一起。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，圣灵住在一切属神的人心里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头一点是，基督徒要按照神的命令去做，基督徒要按照神的命令去做。四十章第二节，神说正月初一日你们要立起帐幕，到第十七节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。神说你们要立起帐幕来，神不是说我给你们下命令，你们在旁边看着，你等着我给你立帐幕，神不是这个意思。换句话说，神的子民要做神告诉他们做的事情，不是说信了神这下好了，我就等着神你来办，我你来办吧，你来祝福我，你来帮助我，我就在这等着看着了，不是那个意思。神说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我告诉你怎么会幕，怎么立会幕，你要自己去负责立会幕，自己去动手，我告诉你每一件事都没问题做好了，我才住在你们当中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敬拜神就是要按照神的命令去做。雅各书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行为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所以我们信神，我们信耶稣，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做，不是说我们成了基督徒大功完成了告成了然后我们就在这等着了。那么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二年，就在正月初一这一天，会幕就做好了，就立起来了。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，基督徒要按照神的命令次序去做。 不仅仅要去做，还得不能乱做。神告诉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神告诉我们要按照什么顺序去做就得按照什么顺序去做，因为神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要我们去遵守的，在背后都有相应的属灵含义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那么立起帐幕之后要做什么呢？又把法板放在柜里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，把施恩座安在柜上。法板上刻着神给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，也就是十诫，是神命令的核心，是最重要的内容。神话语最重要的内容到今天为止，十诫仍然是最重要的，即使是在新约时代。所以先放法板，把法板放在了约柜里。耶稣说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，圣经是指导我们生命存留的原则，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要在外边走的话，没有亮光，那就跟瞎子一样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不仅仅如此，我们要想活就离不开圣经。彼得前书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。我们每天都要一日三餐，不吃饭就得饿死，不吃饭就要生病，身体就要出毛病不健康。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每一天都要吃灵粮，神的话圣经是灵粮，每一天都要读圣经学习神的话语，否则我们这个灵性就有问题，就不健康。我们只有熟悉神的话语，知道神喜悦什么，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才可能把我们的心建成基督的家。先放约柜，因为约柜里面有法板。放完了约柜之后要做什么呢？把施恩座放在柜上。这施恩座是什么呢？施恩座实际就是一块木板，把这块木板盖在了约柜上面。这个施恩座表明神在救赎工作上遮盖我们罪的大恩。所以我们常常要纪念主耶稣的拯救，我们今天守圣餐，我们要纪念每个人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变成了义人，是因信称义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跟神在一起，才有可能基督耶稣住在我们心里。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我们要考虑过一个怎样的生活，才能把我们的心建成基督的家。首先追求与神同行。约翰一书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要思想神的恩典，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才有可能敬拜神，成为神的子民。这是第一点，追求与神同行。第二点，常常悔改。约翰一书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安置法板，安置法柜，法板放在约柜里，然后把施恩座盖在约柜上。那么把它放在了哪里呢？实际是放在至圣所里面。在会幕里有两个场所，一个是圣所，一个是至圣所。这个至圣所放在至圣所里面。放好了法板，下一步做什么呢？把柜抬进帐幕，挂上遮掩柜的幔子，把法柜遮掩了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这个至圣所圣所呢是非常重要的，中间是被用幔子隔开的，这幔子啊是五彩织绣的帘子，是非常漂亮非常美，这个美丽的这么一种装饰物品。实际上这个约柜在至圣所里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见得到。以色列人一年一次，这个大祭司在献祭，在赎罪的那一天进到至圣所里去进行赎罪的仪式，其他人是禁止进入至圣所的。那么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刻，圣殿里的幔子从中间裂开了，阻挡人和神之间的这个障碍，这个幔子啊裂开，从中裂开了， 说明人和神之间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耶稣基督的死，没有任何的障碍了，可以相通了。所以信耶稣的一切的人就可以直接到神那里去了。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我们也要相信神的恩典一定够用，我们会面对各种挑战，也会面对各种的试验，各种的诱惑，但是神一定会 带领我们，只要我们顺服，常常来到面前神的面前来求告他的名，神就会给我们开一条路走。所以哥林多前书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 然后再往下做什么呢？又把桌子安放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北边，在幔子外，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这里提到了陈设饼，在圣所里面有12个陈设饼，每个饼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。这陈设饼是什么意思呢？表示对神感恩， 感谢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日用的饮食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都跟神祷告，所以我们说忙啊，没有时间来读经，没有时间来敬拜神。当我们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就先会做那件事情。我起来以后上厕所，然后 还没有洗，没有吃饭，我就开始祷告。我说：“神，感谢您又开始带领我过新的一天，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。”啊，我们需要感谢神。多少人在睡梦中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？我说：“求神能够让我今天过得平安喜乐，然后不断的感谢神的恩典。我住这么好的地方，身体也挺健康的，衣食不缺。求主 带领我不断的学习，来感谢您，来更效法基督耶稣。每一天都感谢神，看到陈设饼我们就感谢神，我们的一切的生活存留，我们的呼吸，我们的气息，我们的身体都有神的眷顾。所以我们思想神的恩典，在赞美神的时候，心就会跟神更亲近，我们就能更清楚地感到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。再往下， 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南边，与桌子相对，在耶和华面前点灯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灯台，啊，实际这是金灯台，是用纯金包的这个灯台，在会幕里面，也是在圣所里面。这灯台上面有7盏灯，7盏灯日夜都要点着，保证圣所里始终有光。 这光是会幕里唯一的光源，象征着神发出的光辉，照耀他的百姓。耶稣说：“我是世界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前一段我看个见证，在北京，有个北漂的女歌手，在酒吧里面唱歌。那么工作单调啊，生活也很枯燥， 赚了不少钱，干嘛呢？就跟着他这些同行学习吸毒，慢慢的吸毒上瘾了。吸毒上瘾，把这些所有的钱都去买毒品来了，钱都花了也不够。后来怎么办呢？为了钱什么都干，只要能赚钱满足他这个毒瘾就行。吸毒的时候感觉到很兴奋很快乐，这个毒瘾过去之后感觉到极度的空虚和绝望，不知道怎么 办不知道怎么面对前面的道路，感觉到生活非常的黑暗。实际他住这个房间也都拿布把这个窗户都给遮上了，他不敢见光。啊，吸毒的很多人都是这样。他很多同行跟他一样，很多人自杀了，所以他这个生活没有什么希望，就是过一天挨一天往前过这日子吧。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他妈妈从老家路过北京来看他，他妈一看他这个状况， 过得这么堕落的生活，他妈说：“你需要光明，只有耶稣能救你。”他妈是基督徒，他妈跪在他的床上为他祷告。他妈祷告那一刻，他就感觉到 神触摸他，他深深地感觉到神的大爱。 他想我要痛改前非，要戒毒，我要重新做人。他下决心痛哭流涕地悔改。他妈妈走了以后，靠着神的恩典和大能，他真的是戒毒成功了。然后他信主了，受洗了，到教会去不断地传福音。他非常地感谢神。所以他现在说，如今我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了阳光，感谢主耶稣。这是无数的被拯救灵魂当中一个非常普通的事件，非常普通的一个例子。没有基督，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平安，就会生活在恐惧和忧虑的黑暗当中。耶稣就是光，没有光我们要看不见的话，会非常危险的。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，正好赶上下大雨，加上冰雹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就慢慢的这车往前蹭。这个实际当时在山路上是很危险的，后来开了一段之后提心吊胆的，总算雨小了，我能看见了。我看见的时候才发现我已经开到了这个应急车道这边了，马上再开一开就掉沟里去了，非常危险。感谢神让我看见光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当我们没有光明照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紧跟着主耶稣，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把我们的吸引力给吸引偏离。这个世界有好多的困难，有好多的风雨，但是也有好多的诱惑，我们很容易就被引诱离开了眼睛，离开了耶稣基督，偏离了方向。我们追求的很多东西往往让我们陷入到焦虑不安当中。有人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掌控了金钱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被金钱掌控了。这不仅仅是金钱了，好多时候我们的事业呀，我们的产业呀，我们的成就啊，我们的家庭啊，都属于这一类的。只要我们的眼目不再紧盯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属世的东西吸引。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不受他们的约束呢？唯一的就是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我们想要把心建成耶稣基督的家，首先也必须紧紧地盯住耶稣看，才有这个可能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焦虑担忧，有了神我们什么都有了。再往下，以色列人又做什么了呢？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，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这里的金坛是烧香的坛，金香坛，也是在圣所内。金香坛是耶稣基督作为代求者的预表，信徒的祷告、赞美和敬拜的祭，借着耶稣全都到达了父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祷告都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桥梁，通过耶稣基督就能达到神那里去。祷告对于基督徒来说就像呼吸那么重要，我们要活着就必须呼吸，我们停止呼吸，停止三分钟就没有生命了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要不住的祷告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我们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有祷告，周三晚上有祷告会，信徒呢同心合一的祷告，但是我们祷告的还很不够。祷告怎么祷告也不够，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想把我们的心建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把我们的心建成耶稣基督的家，需要自己经常祷告。几年前有一位弟兄在我们教会受浸，他当时遭遇了生活很大的挫折，感觉非常的绝望，看不到前面道路的希望。他那时候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浸，他说我每天早起必须要祷告，我要不祷告我这一天呢就没有力儿，没有劲呢，我萎靡不振，心神不宁啊。我祷告完了之后，我就感觉到我有精力了，我有体力了，我能应付这一天的生活。他说我每一天睡觉之前也必须祷告， 我要睡觉之前不祷告，我就心情烦躁，我难以入睡，一晚上也睡不好。他信主了，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个非常良好的祷告习惯。他说我一张嘴祷告，我就能感觉到耶稣基督跟我在一起，保佑我。我也是这样，我当然，我跟大家也经常祷告，我也随时都祷告， 但是我也有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地点祷告，每天早晨我起来之后，我就进洗手间里去。洗手间就是我的祷告间啊，洗手间宽宽敞敞的，亮亮堂堂的。我垫个枕头，跪在上面，然后把祷告单放在面前，我跟神祷告。我一张嘴，我就觉得浑身非常放松。我祷告，我越祷告，心情越好。我祷告完了，就像休息了一段时间一样。 我感觉到身心灵都非常的愉快，非常的轻松。所以有些人祷告，他说我祷告完了浑身发热呀，原来我祷告的时候觉得冷，我祷告完了就不冷了，觉得热了。是的，你祷告的时候神就跟你在一起，圣灵跟你同在。很多时候圣经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所以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跟神祷告，借着主耶稣基督就到神那里去了。 金香坛象征着耶稣基督他作为调停者，他的这个身份。那么我们跟神祷告呢，很多时候这个不是负担，其实是一种享受。祷告常常也是有果效的。我们祷告当然有好多的内容啊，我们跟神认罪，我们来赞美神，我们把所有的重担都交托给神，为自己的事情 祈求为别人代求。好多时候我祷告，有些事情特别教会的事工非常的难，我不知道怎么从哪开始，有什么事情要怎么做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我要讲道，我讲什么道啊？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我们有什么改变呢？更加适合会众弟兄姐妹的需要啊？这个实际我在半年以前就开始祷告了。我祷告完了之后，我经常在睡梦当中，神就给我一些意象或者启示， 告诉我你应该怎么做，我就一些想法出来了，或者突然有一个图片，有一个场景出来了，哎，我还睡觉呢，很清楚，我睡觉呢，但是我能记住，我睡醒了之后，我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了，写下来之后继续为这些祷告，我要清楚是不是从神那儿来的，当我很清楚的一步一步这些就从神那儿来的，我就开始把它付诸于实行了，然后我就能感觉到神跟我在一起，在祝福我，也在使用我去祝福别人。 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，很多毫无头绪的事情，很多你觉得完全不可能的事情，通过祷告就从神那儿得到启示了。所以我越来越理解，有好多属灵伟人讲的话，他说祷告祷告再祷告，福音工作就是祷告的工作。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不顺利，很多时候如果教会的事工这个不顺利不兴旺， 祷告有问题，我们想要自己蒙祝福，就必须要祷告，为我们自己祷告；我们想要教会兴旺，就必须为教会积极祷告。祷告太重要了。那么安置好了金香坛，下一步做什么呢？又挂上帐幕的门帘，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，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 祭坛、献祭，这大家都不陌生。旧约里面有好多这些信息。献祭跟什么有关呢？赎罪。我们说献祭通常都是把牛啊、羊啊，当然也有素祭，还有飞禽啊、杀死献在祭坛上。首先是赎罪，其次是牺牲，第三成圣。所以祭坛跟献祭、牺牲和成圣都是有关系的。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 神要我们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来侍奉他。我们蒙神拣选，脱离黑暗的辖制，不是为了单单享受祝福，而是为了过讨神喜悦的生活。主耶稣赐下大使命，要我们广传福音，带那些不信的信主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。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个目标， 到今年年底的时候，主日崇拜达到50人。我们现在有十几个人，主日崇拜怎么能达到50个人呢？ 这个教会不能靠着一个人两个人，教会是基督徒的家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自己带一个人到教会里面来，那我们教会的人数就翻番了，达到50个人不是空谈。所以每一个人，只要你在生命更新进行教会参加聚会，就应该在这间教会侍奉。有些人是仅仅在这个教会待一段时间，当你待这段时间也就应该在这段时间里侍奉。有些人很忙，但是你是基督徒，你再忙也要侍奉神，只要在这间教会就应该在这间教会侍奉。主不喜悦我们闲懒不结果子。如果我们在座有人已经信主3年半以上，但是还从来没带一个人信过主，这个我们就需要来认罪，因为我们不爱主，我们不热心传福音，我们不结福音的果子。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3年半，带了无数人来跟从他，所以我们如果3年半了，至少应带一个人来信主。那么再往下，以色列又做什么呢？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盆中盛水以便洗濯。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，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这几节经文的意思显而易见，神的子民需要洁净自己，在会幕里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一定要洁净，所以要在礼仪上首先要洁净自己。那么礼仪洁净背后的属灵含义，就是在生命上要追求圣洁。世人都犯了罪，基督徒是因着信耶稣算我们为义了，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的。主耶稣说信而受洗就必得救，所以洗礼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如果已经决志了，决定跟耶稣走这条路了，也需要接受洗礼，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。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信了耶稣之后，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了，但是在礼仪上我们也要接受洗礼。以弗所书里面跟我说啊，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当与所蒙召的恩相称，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将心智换为一心。一个具有耶稣新生命的人，就会不断地生长出像耶稣一样的美德，就是圣灵的果子。当别人看到我们生命发生变化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，跟以前越来越不一样的时候，就会受到我们身上神的荣光来吸引，来亲近神。我去年夏天回国，在国内一些教会聚会啊，有好多的神迹，有好多非常动人的见证。有一些姐妹信主之前脾气暴躁，跟谁都吵架，信主以后很快这人他就悔改了，然后他就知道忍耐，知道和平了，跟家里人慢慢的开始关系越来越融洽了。家里人一看信耶稣确实好啊，这人能被改变，原来就想这个人这么大年纪了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现在这人被改变了，这么好，我们也去教会看看吧。家人也来了，来了很快这一家人也都信耶稣了。还有一个人也是婆媳关系非常的不好啊，跟这个婆婆水火不容，后来信主了，信主之后看到自己的罪也悔改，跟婆婆关系越来越融洽了。结果这婆婆小姑子一看，哎，我这儿媳妇儿，我的嫂子是换了一个人，他们也到教会来，后来也信主了。他们讲这些见证啊，就是你感觉非常的，说实话神迹哈、啊。他们讲的时候，自己都是不由自主的流眼泪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神他来洁净我们。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，把我们的罪都洗净了，我们就换了一个人了。我们说教会需要来侍奉啊，大家需要到教会来侍奉。就像今天我们讲的啊，摩西和亚伦这两个人，他需要先洁净自己，这个是带领人， 在盆里先洗手洗脚，然后再去敬拜神。这两人实际都不是特别完全的人。摩西早年杀了人，后来跑到旷野里去了，神借着牧羊来操练他，在旷野里牧羊40年。后来这个人摩西变得在世上没有像他脾气那么好的人，脾气非常的谦和。亚伦呢，摩西跟神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，趁这机会亚伦带着以色列人敬拜金牛犊，结果神特别的生气，惹动神的怒气，杀死了很多的人。亚伦一看马上就悔改，悔改之后神就赦免他，还拣选他成为他和他的家室成为侍奉神的祭司。这两个人都不完全，但是因着神的洁净，这两个人都被神所重用。两个人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配合得特别好，摩西是先知，亚伦是祭司，摩西有胆量，亚伦有口才，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忠心的侍奉。教会就是基督徒的家，每个人都要侍奉神，彼此互为肢体。神给了每个基督徒相应的才能，相应的恩赐，在教会里面侍奉，我们就应该善用恩赐来侍奉。我们教会现在呢，主日学我讲，礼拜六晚上查经我带，还要正道，那么这个非常的忙。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多的教师，有更多的领袖出来做教导的工作，做带领的工作。那么家庭小组是教会的基本单元，需要有好多的人做小组长，有了组长之后才能够组建团队，才能够开展事工。包括我们的今年事工重点之一是儿童主日学，希望有人先能出来把这工作担当起来，然后我们才组织一批人，才请姐妹教会过来培训，需要有人出来做领导的工作，做带领的工作，就像摩西亚伦一样。带领人肯定是要付出牺牲的，要付出时间精力啊，付出辛苦的。但是我们不要想侍奉就是给神做的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都生活在关系当中，我们跟好多人都有问题，我们跟家人有问题，跟同学同事有问题，跟朋友有问题，都出现很多的问题。这些关系为什么会有问题呢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有问题，我们身上有罪。到教会侍奉，借着机会按照圣经的教导跟着神一起在侍奉，你发现当你学习来侍奉，来奉献，来牺牲，来付出的时候，你身上那些自私，那些贪婪慢慢的在越来越少。当你自私贪婪越来越少，你的生命发生变化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跟别人的关系越来越融洽。所以侍奉神并不是仅仅为了神，其实我们自己是蒙祝福的。当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，我们变得越来越像基督，越来越更加圣洁前进了。当你自己发生变化的时候，你感觉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所以侍奉神，我们自己就蒙祝福，教会会给大家提供机会来侍奉，来锻炼，来成长。也希望大家都能祷告，看看神借着你在这个教会做什么事情。洗濯洁净之后又做什么呢？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这样摩西就完了工。这是最后一步了。洗濯完了之后，用围帐将露天的会幕围起来，院子入口呢在东面，在门口挂上了门帘，这样整个会幕就完工了。这个就是完工之后的会幕。中间有两个地方，右边这是至圣所，里面有约柜、施恩座；左面这边就是圣所，里面有香坛、有灯台、有陈设饼。那么在外面有洗濯盆、有祭坛，围着一圈，这是围帐。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注重跟神的关系，注重我们内在生命的操练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来自于外面的诱惑。约翰一书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了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定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我们想要把自己的心建成基督的家呢，就要保守我们的心。箴言说：“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” 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抵挡来自于外界、来自于世界的诱惑，就像以色列人最后在会幕外面围起一道围障一样，这是一道与世界分隔的墙。我们也需要建立一道心墙，用这段心墙来抵挡来自于外界的诱惑。所以每一件物件、每一件圣物都是有它背后属灵的含义的。 圣经在2000多年以前写好了这些经文，对我们今天仍然在说话，对我们仍然有启示的。很多诱惑我们知道自己无法抵挡，那我们就尽量不去看见它，用这个围墙把它挡住在里面，不往外看。原来大卫王犯罪的时候，他就是因为在外面游行，到处乱看，看见拔示巴在外面洗澡，结果动了淫念，结果犯了奸淫罪，又犯了杀人罪， 祸患就见到他家里去了。那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好多时候我们就面对好多的诱惑，当然不同的人面对的诱惑都不同。我经常就面对各种诱惑，比如说我经常就面对什么诱惑呢？我一到超市去买东西，一看见打折的东西，一看到吃的东西打折了，又新鲜的好的，我就想买，结果一忍不住买完回家，冰箱里塞得满满登登的，经常还没有吃的，这东西还烂的，就好好的就扔掉了。 所以我就经常反省，我经常认罪，我说这个是我的诱惑，那我以后就不去超市，我去了，我忍不住，我就要买东西，看见就想买，那我就不去了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要明白自己什么是我们的软弱的地方，去抵挡这种诱惑。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不选择说去远离它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尽量的不去参与。
每一年万圣节，好多基督徒都带着孩子出去，跟着孩子一块感受喜庆的气氛。这个世界有好多诱惑的东西，其实我们很清楚，这万圣节它属灵的含义是跟魔鬼有关系的。我们信神的人不应该跟鬼发生任何的属灵上的接触。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不带孩子经常的出去接触这些诱惑，或者是在 万圣节庆祝的时候，把他们带到教会，其实在这一天很多教会都组织各种活动，比如说也有这种化妆的话剧啊，叫孩子们来演这个圣经旧约的一些故事啊，比如说诺亚方舟啊，这些耶稣出生啊，可以来让他们到教会里，借着这个喜庆的气氛来敬拜神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心外面建立一道墙，抵挡来自世界的诱惑。 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？神住在爱他的子民中间。当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，把一切圣宫都做好了，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，帐幕立起来了，这就变成神的家了。神说：“你只要照着我做的去做，我就住在你们中间。”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，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，用云彩充满帐幕来表示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。当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会怎么样呢？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。 我们可以与神同行。当基督耶稣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上哪去都不怕，上哪去都蒙福，因为是神跟我们在一起。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。我们不但可以跟神一起走，一起做工，我们还可以在基督里得享安息。我们不需要自己像没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。 该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工作。神要我们安息，单单的顺服他的旨意，他给我们命令的时候，我们再往前走。
然后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在我们的天路历程当中，我们一直都可以享受神的同在。如果基督耶稣一直住在我们心里的话，神带领我们走过旷野，一直奔着天家而去，到了应许之地，那么在一路之上，我们也都始终蒙神的祝福。 不论是寒夜，我们有火可以取暖，或者是在特别热的这个中午，神也有云彩给我们遮阳，我们都是蒙祝福的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，神用云彩来遮盖会幕，并且以他的荣耀来充满了会幕，这些都是意象。神通过这些意象来告诉我们，神与爱他的百姓同在。 使徒行传说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、气息、万物赐给他们。神不像人一样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住，神是个灵，神不需要，但神一直都在启示我们来认识他，来跟从他。神爱我们，神愿意 祝福我们，神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。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愿意竭尽自己的心来顺服神，把自己的心建成基督的家，来接纳神，讨神的喜悦。我们再复习一下，我们学习以色列人，看看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建成基督的家，应该做什么呢？第一，学习圣经；第二，常常感恩；第三， 求主光照；第四，不断祷告；第五，认罪，献给于主，为主牺牲；第六，追求圣洁的生活，结果子；第七，抵挡诱惑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七点，我们就能够让基督耶稣长久地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住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愿意 接待耶稣，让他一直住在我们心里吗？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的救赎，赐给一切信你的人新的生命。在2018年新年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在座每个人，不论基督徒还是慕道友，都思想自己信仰的问题。我们需要跟基督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我们都需要整理心思意念， 认罪悔改，殷勤地接待主耶稣，让我们都立志改变自己，把自己的心建成基督的家，让神真正掌管我们的生活。愿我们常跟主在一起走天路，不断蒙属天的祝福。祷告，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